你在肉体有两面，我想要说明说一下，肉体有好的一面，有坏的一面。坏的一面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发脾气了、犯罪了，这是坏的一面；恨人了、嫉妒了，这是坏的一面。但是我们忘记了，肉体还有好的一面，好良善的一面，就是为神做工啊，像保罗一样，他逼迫神的教会，他还以为侍奉神。所以你看见保罗说要按肉体敬拜，所以你可见有许多人的敬拜是肉体敬拜，他不是用灵来敬拜。所以我们肉体也有本领，也能敬拜，我们肉体也能把工作做得很大，非常非常的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外行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属灵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十字架已经做不动了。十字架是要叫一个做神的仆人，就像拿撒勒的耶稣一样，是卑微的，是被弃绝的。结果你看见说，现在呢，我们的路反而是受欢迎的，一切都是伟大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没有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好的一面的肉体，所以慢慢我们这人开始放松了。等到坏的一面来引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来不及了，因为你已经没有受那个约束了，因为你已经觉得太重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觉得很稀奇啊，如果一个人跌倒的话，如我们常常觉得，如果跌倒的话，他如果对他的妻子不忠贞的话，那么他如果遇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对象，那你一定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怎样怎样的了不起，或者怎样怎样，一定有他的原因在。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你发现这个新的对象和他的妻子比起来不能够比的，你怎么样理由都不能解释。但是你说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弟兄这样摔一跤，怎么这个弟兄可以这样跌一跤呢？没有原因，很简单。一个人如果是肉体没有让十字架工作，特别的好的肉体没有让十字架工作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结果有一天等到坏的一面引诱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就跌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，我们如果不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有可能凭着我们肉体侍奉，有可能凭着肉体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来。我们一直是被人捧的，一直是听好话的，一直要听别人称赞的，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一个很深的工作底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就着年龄来说，按理来讲这些神的仆人应该不可能再犯这个罪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特别狮子到老的时候，你知道年轻的狮子一吼就很大声的，到了年老的时候喊不动了，但是你知道他一定要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这个时候有他特别的试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他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让十字架不肯不放松他的话，那么也许他就能蒙主的保守。否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是他所建立起来的工作，就给他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机会。因为他肉体好的一面不肯受对付，没有好好被圣灵对付完全，结果在一个环境临到的时候，他不小心一放松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就失败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自己。我们特别要记得，如果蒙主的恩典，现在我们越靠近迦南，我们越靠近长进，我们越蒙更多的恩典，主的话在我们身上也许丰富一点，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也丰富一点，我们慢慢也学习能帮助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我们是最危险的。你越靠近迦南，越是在摩亚平原，越是有过好的见证，越是人家要祝福要咒诅，结果变成祝福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如果我们不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耶利米所言，都会像以色列这一段故事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米甸人一定要保重。米甸人所代表的，不要忘记了，还是代表肉体，还是这就证明说，你从前老早应该学的功课没有学到家，老早 们已经学会了，其实没有学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摩西虽然已经快120岁了，在他要走以前，弟兄姊妹，他要替神报一个仇。虽然摩西自己没有犯罪，但是你记得一件事，这件事神特别让摩西来做，要报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得胜者要起来，每一个支派要兴起1000个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今天要支取那个得胜的原则，要来支取得胜的原则，那么现在呢一定要报仇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定要起来对付这件事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后来呢，果然他们对付了这件事。那么完了以后，摩西呢就完成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。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另外的一个功课。那这个功课是反面，这个教材是反面的。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以色列人摔一跤了，他们是在高峰快到终点的时候他们摔了一跤，神怒气向他们发作。那么现在神对摩西说要起来报仇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到了快登峰造极，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基础的功课。许多时候摔一跤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从前该一个功课学，我们没有好好的学，因为在这点上我们放松自己，在这点上我们被惯了，我们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，我们就是耳朵软，我们就是喜欢听称赞的话。你从来没有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说主啊，请你把这个拿去，我们从来不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说另外一个称赞，结果可能就把它带到这个把它带到这种的光景里。我们不知道到底巴兰是怎么做的，但是我们晓得有一个人名叫巴兰，当他咒诅的时候全以色列人都不知道，等到犯罪的时候没有人晓得，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所有的计谋都是巴兰的计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按理来讲很多这些功课应该是幼稚园的功课，对付罪啊，对付肉体啊，这些应该是第一段第二段学。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要一直在我们身上工作，甚至于到了最后一个阶段，到了摩西可以说登峰造极了，可以说成熟了发亮了，我们实在虽然摩西不能进迦南，但是无论如何在这120年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承认到了最晚年的摩西的的确确是不当的。但是呢，神说在你走以前你要起来报仇，要报以色列的仇，就是巴兰的计谋把他们陷在最终。那不要因为你要属灵了，不要因为就要进迦南了，你就不会跌倒，你就不会犯罪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看见许多我们所尊敬的弟兄，许多我们所仰慕的弟兄，许多帮助过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看见许多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警戒，这个特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危险。如果在以色列人身上，如果在这些人身上发生了，那就证明说可能在我的身上发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恐惧战兢，让我们永远记得要报仇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报肉体的仇，因为是肉体把我们在最高最高几乎要得着，几乎要到到顶点的时候，结果害我们摔了一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另外一个，那么这个代价是很惨痛的，不过呢这是很重要的境界，让我们记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属灵到一个地步他是保险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一些爱主的，一些属灵的，我们认为是属灵的也帮助我们的，如果他真的跌倒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？那个解释就是在民数记里面。所以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境界，好让我们盟主的保守一直能够忠心，能够盟主保守灵魂体都 一直到建筑面为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你一生蒙主的保守，一生与罪奋斗，甚至到流血的地步，年轻的时候什么代价都肯出，什么代价都肯付，走了那么长的道路，到了晚年稍微一松手，弟兄姊妹，你回过头去看，你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遗憾。那么这个遗憾在什么地方？这个罪犯了以后怎么办？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句，你如果读到现在，我们如果读到二十六章，读到二十六章，这个民数记二十六章呢，这里第一节，瘟疫之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，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中按他们的宗族，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有意思的，这个以色列人现在开始第二次的数点，第一次的数点是在民数记开始的时候，现在开始第二次的数点。那么这个数点是什么时候开始数点呢？是瘟疫以后。那就是说这些两万四千人倒下去以后，现在谁说让我们来数点？那么等一等，你发现说这些数点的人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人的产业，有多少人不止进迦南，而且能够得着迦南的产业。那翻成新约的话来说，这就是我们的赏赐。所以圣经里面的下产业有两个，一面是恩赐，一面是赏赐。就着他们进迦南得着产业来说，那个产业对他们是恩赐；就着他们经过了42战，经过了40年，最后他们终于得着产业了，不要忘记，这个产业对他们是赏赐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，谁能够得着奖赏呢？谁能够得着赏赐？谁能够有冠冕呢？你现在要问说，有几个人？你数点数点，有几个人？那么在这几个人里面，只要数点有多少个人，这个多少人就可以得着产业。换成新约的教会，换成新约的话来说，就是就有多少人可以得奖赏，多少人就可以得着冠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这24000人是不在得胜的行列里面。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，罪神能够赦免，你只要承认你的罪，神一定赦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，那个冠冕和赏赐失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，淫乱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冠。这些人是得救的，你记不记得？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讲的话，那里讲的你们有的人要欺压弟兄。要把弟兄姊妹告到这个，告到什么地方？告到这个告到哪里？告到法院里面去。然后保罗告诉他们：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？你们这样欺压弟兄，你们仍旧能够上天堂，但是呢，你们能够承受神的国吗？你们能与主一同作王吗？外邦人是告到法院去，你们也告到法院去。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。你们这样欺压弟兄，你们能够承受神的国吗？所以保罗接着说，淫凡淫乱的等等等等等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罪神能够赦免，你认罪神都赦免，永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像保罗说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得产业的人，意思就是说，国度迦南，我们的迦南有两面。迦南呢，就如果你是从使徒从这以弗所书来看的话，那是指着我们所得出的地位，那是指着基督差不多丰富来说。如果从希伯来书来看的话，那指着国度的奖赏和安息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42战的话，那个迦南是在你前面，不是在我们身上。今天严格说来，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。